我们昨天提了，我稍微重复一下，我们昨天提了三个敬拜，有三种不同的敬拜。第一种敬拜是用英文讲的话是什么 ？False worship， 就是说是错误的敬拜。False worship 是什么？就是错误的敬拜是什么？拜一个用错误的方法拜一个错误的神，错误的对象。这个叫做用英文讲的话是 worship a wrong god in a wrong way， 这个就是 false worship， 根本就是错的敬拜。那么第二个，我们说到是一个 vain worship， 就是一个徒然的，根本白费的，因为你不晓得你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它这个用英文的话是什么？ worship the right god in a wrong way， 不是 God's way。 好，第三个当然很简单，就是 true worship。True worship 是什么呢？就是 worship， 那你就推 以此类推了， worship the right God in the right way。 所以我们昨天谈了很多，然后我又提到 worship 有两个分成两个大类，就是说你的 worship 的这个种类的话，刚才讲的是我们可以说全世界的这种普通的敬拜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是对的 worship， 要分成两种，就是你的生活当中，第一个 personal worship， 第二个 corporate worship。 第一个是个人的敬拜，第二个是会众的敬拜，团体的敬拜。 OK， 所以你们都知道了，昨天我们提了一下，对不对？ personal， OK， 第二个是 corporate worship， OK。 所以这两个，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会众的。我今天要特别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谈这个，然后我看我们的时间进到会众的部分可以讲多少。个人的敬拜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说昨天提到什么？个人的敬拜，假如说教会最大的一个团体的敬拜就是星期天，但是个人的敬拜是什么？每一天都有，所以有六天的个人敬拜，有一天的会众的敬拜。我昨天也提了，假如你没有很好的个人的真正的正确的个人的亲密的敬拜，你不要想在星期天有一个很好的会众敬拜，你是奢望。当然神的恩典可能会提醒你，在这会众敬拜的时候提醒你说，用神的话，用他自己的话提醒你，用诗歌提醒你，用祷告提醒你，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你就经历不到一个六天很好敬拜的人，与神亲密的人能够经历到的那种会众敬拜，不一样。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从这个最基础的做起。第一个，怎么样能够达到个人的敬拜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能够有好的开始。你们打开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很奇怪啊，我怎么让你们看启示录？是不是现在讲道都不讲启示录？很少，除了讲末世以外。 OK， 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你们很不错啊，今天圣经都带来了。 OK， 对不起，没有关系呀，也许你们可以一起看，因为这段很短，但是看完以后你就记住。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看神的话，我们一同来念，然后之后我要问你一些问题。好，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看哪、啊、我站在，若有人我真，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我先问你，启示录是写给谁的？是谁写的？是谁写的？使徒约翰写的。他被放逐在拔摩岛的时候，神给他异象，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请进，你这个是敬拜，我们是讲敬。可以，他睡着了更好，你比较轻松。OK。好，我们现在正在讲启示录。哎，坐旁边可以，没有问题。我们讲启示录是谁写的呢？是使徒约翰写的。 老约翰在被放逐在拔摩岛的时候，神向他启示，让他能够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看到了很多的异象。这个才只是第三章，等到看到后来那更不得了，有好多东西。但是看到了这些异象，尤其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对象是对着谁说的？对着教会说的。 OK， 我问你们，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可能你们没有听过。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或者是快要信主以前，他们给你一些小册子，上面常常说，甚至我们现在小册子上面也有，他说若有人那个，如果他说耶稣基督站在你门外叩门，如果你能够打开你的门的话，希望你能打开你的心门，请耶稣基督进来。然后他会下面写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他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我问你，错误在哪里？错误在哪里？我提你一个对象，给教会，跟慕道友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不一样？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进到心里来的人，跟一个完全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你们如果是基督徒，你已经邀请耶稣，你心门已经打开，耶稣已经进来，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借用这段经文，因为甚至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可以说有人敲门然后你开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analogy， 就是一个比喻。然后我就开门了，我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比喻很好。可是我们来看经文，我们要忠于我们的经文。神说话的时候，这就是我现在给你们一个 tips， 就是说你以后读圣经，你要怎么看圣经呢？很仔细，要很严谨。为什么？不能断章取义。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老出毛病？就是断章取义。有时候基督徒跟基督徒吵架，就是因为断章取义。 OK， 我说一段你说一段，然后觉得说圣经自己本身都有矛盾嘛。那是因为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你们放不在一起。 OK， 我们现在看读圣经应该怎么读。第一个，你要写晓得这段话是对着谁说的，是谁说的，然后是对着谁说的，他要达成一个什么目的，你要仔细考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是什么，是约翰受启示，是谁在说话？是谁在说话？是约翰在说话吗？是主耶稣在说话。他说看哪，我站在你门外叩门，对不对？你的心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所以他是对着主耶稣说话，是对着众教会说的，不是对着一个罪人说的。有一首歌叫有人在你心外叩门，然后重复好几次，有人在你心外叩门，问罪人为何不开门，有人在你心外叩门。假如他下面写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他的解经不对，因为他是说问罪人为何不开门，我们是说问基督徒为何不开门，对不对？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完全不一样。好，这一段清楚了吧？我跟你讲，我有很多年我不读圣经，我已经先入为主，认为这个就是讲的是非信徒，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也看也不看，想也不想，只等到我没有价格，大概是十几年前，我才发现这错误了。我的教授教他讲到这一段时候，我说啊，我这个错了一辈子啊。OK， 所以你们现在学到一个原则，你看的时候要仔细看他的对象是谁。好，我们现在来看，他今天是对着我们基督徒说的话，一个信神的人，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一个基督徒，一个主的门徒。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讲的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你们把圣经，如果带圣经来的，抱歉，我刚刚没有再重复一次，圣经启示录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今天是我们的基础。 OK，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个人的敬拜。 OK，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们刚刚已经一同读过一次了，不过现在你们就仔细的跟着我一起来看。主耶稣是说话的人，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你身门外叩门，在你的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的，如果你开听见了开门，我就进来。你看有好多层次，你现在仔细看有好多层次。第一个，好，我们先一点一点来。第一个，耶稣基督站在门外叩门。 OK， 我要跟你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般都以为我是那个叩门的人。反过来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祷告嘛，祷告不是叩门吗？对不对？我们整天去跟主耶稣叩门，主耶稣也说过，他说如果你们叩门我就给你开门，你们祈求我就必得着，你们 寻找就必寻见，是不是？所以我以为我是那个叩门的人，所以我就一直常常在想，我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我要去叩他的门。反过来了，是我每一天好像我要到耶稣那里去说，哎呀主啊，我要找你啊。你从这段经文看是什么？反过来，今天耶稣基督站在你的门外，基督徒天天时时刻刻站在你的门外叩门，这代表了一个什么意思？是他 take initiative， 用英文讲，我中文我你们谁能够翻得更好？ initiative， 他 take initiative 就是什么？他主动，不是你主动。你晓不晓得耶稣等着你？他是来敲门的。 OK， 他站在你门外叩门，所以你不要忘记是谁主动，不是你主动，他站在门外叩门。 He takes initiative。 再往下看，他敲门以后怎么样？说什么？圣经上说，若有人听见我声音，他敲每一个人的门，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听得见。你听见了吗？但是他说他敲每一个人的门，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听得见。我讲的是基督徒，我还要跟你重复，你是不是觉得有的时候你是把耶稣根本就关在门外，他敲门敲死了你都听不见？有没有？有的。因为为什么？你太忙了，你满脑子满心都是所有的事情，我要忙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你想，我问你，你一天当中想到神的时候有多少？当然这个礼拜例外，从早到晚都是神，都是耶稣基督，很好啊。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好啊，有的基督徒觉得好享受啊，等到回去以后怎么办？很少了，就没有人整天这样告诉你这么多东西，听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可是你，所以你一天当中都是什么？满脑子满心的都是所有世界上的事，有关于自己的事，其实都是关于自己的事。 OK， 你们如果那么关心别人的事，我想还不至于到那个程度，其实基本上还是围绕自己。所以就又回到没有神的世界，你们不会这么坏，我讲的是极端啊，不会这么糟。 OK， 所以耶稣基督站在门外叩门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听得见。好，但是他说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还没有进去嘞，
开门。
哎，他不能够，那门不开他进不去啊。而且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你看啊，只有人会强迫另外一个人信主，但是神从来不强迫你信，他总是等着你自己甘心乐意。你们谁是被强迫信的？告诉我，有没有被迫信主？那一定是人迫你 ，OK， 拼命逼迫你 ，OK。当然，你从某一个角度，也许你会觉得，哦，神强迫我信他 ，No。你不信就是不信，神从来没有说我非要你信，你现在就给我信，没有。神永远等着，有耐心的等我们回心转意，想通了， 甘心乐意的。我们奉献也是一样，神说什么？要甘心乐意的奉献，他喜爱这样子的事，他不强迫你，圣灵从来没有强迫要住到你心里来，没有，一定要你自己愿意，要乐意。OK， 哦，我就不问了，错了就错到底啊。OK， 不可能是对的啊，因为他们也都有经验了。OK， 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第二下面一个动作，你听到声音不一定开门，所以如果你下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听到声音有反应，这个反应做出来就是把你的心门打开。我现在讲的不是给非基督徒的，把心门就不是非基督徒的心门，是基督徒的。OK， 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好，打开门以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啊？表示什么？没，哎，欢迎了，你已经一步又一步了。第一个你要知道他有人在叩门，你要听见，听见以后下一个动作是说你要做一个决定，你开门还是不开门。你们有没有过经验，有人敲门你不想开门的？太多了，在美国我常碰到专门要卖糖的小孩，我有时候想，哎呀，我们这个街坊邻居这么多小孩，每一个都来买一个糖，我也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想开门，对不对？或者是碰到哪一种推销的，我不想开门。好，第二个动作是开，下面是开门了。开了门以后要什么？你当然请他进来了。你们有没有过经验？你请一个人朋友进来以后，你正好在炒菜，你说什么？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一会儿啊，我马上忙完了，我去把那个菜炒完，对不对？好，有的是什么？我正在洗衣服，我正在喝咖啡，我正在做我的事情，然后我一个电话还没讲完，主耶稣你请坐，我一会儿跟你交谈。 OK， 有没有？有的时候真的一步一步的，所以你们自己知道，你们自己知道你们的光景。你请耶稣进来之后，可能是说请他坐下，但是你的心不能专一对着他说，他这个客人来得多好啊。今天如果是一个很重要的客人，你会不会请他坐一边，你不照顾他，你先去把你事干完，不会啊。你为什么？你先招待他，跟他说两句，跟他说话，对不对？这个你一定要，这个你能想象，对不对？ OK， 好，所以如果说你开了门请他进来，你不要请他坐在那里坐冷板凳，对不对？好，下面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进去以后我要做一件事，这个很重要。我进去以后我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啊？我要与他一同什么？坐席啊。好了，这个讲到我们中国人的长处了，民以食为天，对不对？我们吃饭是什么？这是我们最首要的事。我们如果要请一个好朋友来，你不能说你吃了饭再来吧，你通常都是什么？来来来，一起吃饭。还有呢，我们这个结婚的大的宴席，你知不知道犹太人跟我们习性非常相像，他们吃饭是很重要的事，他们的宴席。所以你在圣经上大卫的诗篇23篇说什么？想到哪一句有宴席？在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宴席。哇，怎么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啊？好，耶稣离开世界以前，在逾越节那个晚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宴席。所以我们常常有说什么，我们常常有些教会用什么主的圣餐，有他说是有的人用那个，他们是你们是不是用聚餐是用爱宴，是不是？还是说圣餐是用爱宴？我不晓得，因为我们教会都没有用这个词。有没有人用爱宴这个东西？有的人就手主餐，然后讲到大家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吃饭是爱的宴席。 OK， 宴席来讲是很了不起的，因为这个是大家在一起一个团聚的时间，一个大家彼此交谈的时间， communicate。 OK，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常常要请男朋友啊，请女朋友出去吃饭，要预先订一个馆子， OK， 然后什么reserve the seats， 然后呢带着女朋友去了，然后门口的人就要问你了， how many， OK， 你就说 table for two， 对不对 ？A table for two， 只有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你要坐下来吃一顿饭，然后要面对面的谈心，这是最美的境界，对不对？你们哪一个做妻子的、做女朋友的不希望这事发生？你说才不稀罕呢，我没听说过。因为什么？你要跟你所爱的人要谈心，不但谈心，是吃饭的时候一起谈心。主耶稣对我们有一个邀请，这里的邀请是什么？他说你开门我进来，我要与你一同坐席 table for two， 没有第三个人搅扰，就是你跟他，就是他跟你，你要一同谈心。然后下面还有什么？我们漏掉哪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对，这个就是讲的这里。 OK， 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他没有说我与你们，你们与我，他说什么？我与他，他与我。OK， 而且他说若有人，所以你们如果用这段经文放在你自己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什么真理。第一个是神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他的基督徒、属神的儿女，邀请我们与他有谈心的时间，与他有敬拜的时间。 OK， 你不是要问这个问题吗？那我什么时候我个人敬拜怎么敬拜呢？我跟你讲，你不要太辛苦，好像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拼命的强迫自己。我有很多年，我就说我怎么搞的没有推动力，我知道你们有些人真是很好，有一些读经的习惯，每一天都不改变，十年如一日。 OK， 非常好。但是我有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也许我属于一个很糟糕的情况，我常常觉得我是好像很被动的，我觉得好像没有力量，做两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自己也很灰心。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我是这样，所以我很多年我很痛苦。好，结果呢，有一个传道人就告诉我，怎么灵修呢？怎么样个人敬拜呢？哦，他给我写了很多点，要一开始给了我很多可以操练的那个步骤，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还是很苦。我就是要好像强迫自己坐到那里去，早上起来，然后说哦好，现在照着步骤，然后有几次也不错。可是你知道，这不是一个很有恒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只是把我的经验说出来，可能符合了某一些人的经验。 OK， 结果有一次，我就是在我上课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神学院修音乐系，我不是修神学，我的意思说，我那个时候不是修神学，我在音乐院的时候，我修敬拜与音乐，我们就讲到这个，教授讲这个，就讲这一段。哎呀，真是摸着了我的心，我第一次明白了一个真理是什么。我不是我每一天辛辛苦苦去找神，耶稣基督老早已经等在那里，不停地叩我的门，希望我明白这个真理，我对他做出一个回应，他邀请我反应，我说耶稣我来，我愿意跟你一同坐席，我愿意跟你谈心，我愿意把我的敬拜献给你，我赞美你，我愿意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可我以前不懂这个道理，我就觉得我好辛苦，我那个基督徒生活我辛苦得不得了，好像我有永远达不到的标准，你晓得我意思？但是现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看，人的观念一改，很多事情都改了。对我来说，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为什么我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放在你们这里，就是你要明白耶稣基督是那个邀请你的那位主，不是你在辛辛苦苦去找他，他准备好要跟你一同坐席。
我也想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觉知的时候，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说耶稣已经答应你，就是说你一旦你接受了他，他就进入了你，就说他圣灵与你同时一直永远存在在你身上。那么就说好像他还用不着在门外叩门，你用不着开门，已经跟你在一块了。那为什么在这里他又说，就说你还得给他开门，听见声音给他开门，跟你在一块。
所以很奇怪，对不对？他是对着教会说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表明了一个什么真理，其实很多老基督徒马上就能告诉我，我自己都经历过，我们基督徒会什么？ 像其他的教会，有没有耶稣基督有没有责备他们？有一个教会，耶稣基督说责备他什么？你把那起初的爱心给丢了。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冷淡退后？会，但是圣灵没有离开你。耶稣基督生命没有离开你，但是你不给他留余地了。你晓不晓我意思？你好，举个例子，我因为太专注于我的事业，或者我是要成名，我已经没有余地再留给耶稣了。虽然我在两年以前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是一个热心爱主的基督徒，我那时候天天读经祷告，但是我现在已经沦落到一个地步，就是每个礼拜天去做礼拜。有没有这样子的基督徒？有，至少我以前就是。我们基督徒很软弱，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免不了要被主耶稣责备，而且但是也被主耶稣邀请。其实这里主耶稣就是用一个爱的呼唤来呼唤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常常保持这个关系。所以不是说这里的比喻，不是说那个你第一次请耶稣进到你心里来那个事情，这里是一个打一个比方，说我愿意与你进来，是进一步的什么？与你一同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是每一天这种更进一步的，在你打开心门请他做救主的基础上，你跟他有进一步的谈心的关系，敬拜他的关系，这个不一样。难不难了解？会不会觉得有矛盾？不会。 OK， 好呀。我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呀，应该要问的。好，到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事实上你要了解这一点的话，我相信这个就可以变成你常常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 takes initiative， 他来寻找你。其实永远，其实说起来都是神来寻找我们。其实我们的神是很有耐心，就是寻找我们。 OK， 看我们什么时候做出一个反应，完全看我们。 OK， 这个就是个人的敬拜。所以你每一天是不是都能够做到这个，非常非常的要紧。你如果跟神能够保持这样子的话，你就有一个很亲密的生活。我昨天不是讲了吗？摩西上山， OK， 等到他跟神在一起那么长久的一段时间，再下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人都不能看他，因为他脸上有什么主的荣光，他还要必须把用那个帕子把脸遮起来，因为人家受不了，因为主的荣耀太大了。我不晓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荣光哈，我们没办法见到。但是你知不知道，讲到荣光，如果你去看创世纪，在还没有光体的时候就有光。你们想过这问题？你们自己仔细去看创世纪，你会发现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光是什么光？可能就是神的荣光。 OK， 将来在启示录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天堂有没有光体了？没有光体。在天堂有什么？有主的荣光，有整个你不知道是属于神的荣光。所以摩西下来的时候，他跟神在一起久了以后，这个荣光是不得了的。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六天在跟主耶稣在一起到一个地步，你保持着这种亲密的关系，主的荣光就要在你脸上显出来。你走出去的时候，人家看到的就不再是以前那个，就逐渐逐渐的，这个人如果天天看你可能不觉得，我们常常说啊，天天看这个孩子就不觉得他长高了，是吧？但是如果几个礼拜不见，人家会说怎么你好像不太一样。我那个可以现在跟你们讲，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讲你有主耶稣的荣光，我恭喜你，这个比什么都好。我觉得这个比人家说你长得非常英俊潇洒，或者是你非常漂亮，你很有气质都好。我讲的是那种就是说一般的这种评语。如果人家能说你有主耶稣的荣光，那表示什么？绝对不是随便来的。这种东西啊，不是你想要修炼就修炼得出来的。你要修炼是什么？是要靠你个人跟主耶稣在一起的关系有多好，你跟他是不是常常在一起。所以个人的敬拜就是这样子。 OK，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种个人的敬拜？因为有时候讲灵修啊，有灵修方法呀，这个都也很重要，你也要学会怎么样灵修，但是这个是一个基础。我今天要介绍给你们的就是这个 OK。
那就像个人主动一样，但是我们应该是主来找我们，所以
他在想别的，他没有在听你，有没有？我们灵修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我们敬拜的时候也会哦。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的敬拜常常什么，一开始好像说还能把持得住，等到后来已经不晓得魂游那个意象，哦，不晓得哪去了，想了一全世界已经绕了一圈回来了，对不对？有没有？有。所以这个都是你自己要常常注意的 OK， 常常会发生 OK。 这个至少我今天把这个交代给你们了 OK。 这是我自己当年得益处最大的呀、yeah， 你有很多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以前的了解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或者是不是完全走在正确的路上呀、yeah。 OK，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要进到下一步了，要讲到会众的敬拜OK。 我们刚刚讲个人的敬拜如果不够好的话，你的会众的敬拜几乎是不能够产生。所以今天如果你去一个教会，大家去的时候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也都没有个人的敬拜，那么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乱七八糟，难怪神不在当中 OK， 难怪神不在当中啊、所以很不容易。你们这个东西是需要教会教导的呀。有的时候我只有叹息的那个可能，没有别的可能，因为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来教会的时候都要准备好。说我不是昨天讲了吗？来的时候不是说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其他都算了，我要听讲道。假如那个讲道的人不是我喜欢的，我今天就不做礼拜了 OK。 很多我们很多人以前，还有人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留在家里了，我不敬拜了。他不敬拜了，哦，这样子的。你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不去做礼拜了。OK， 你本来就应该来敬拜神的。什么叫做你心情不好啊 ？OK， 你不能说靠着你顺着自己的这个意思来做。OK， 这都有很多很多错误的观念。但是在旧约有很多时候，有真正的会众的敬拜，非常非常的好。你们谁看到，谁知道这些经文？真正知道神真的在他们的当中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经文？谁对经文比较熟悉的？有好些地方都有。OK， 在很早的时候，摩西亚伦的时代就有，在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有发生过。大卫。他到后来他设立了很多敬拜该有的一些东西，譬如说诗班啦，做打就是弹乐器的人啦，所有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的云彩就降临在他们的中间，神来了，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今天敬拜神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神在你的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每次去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在这个时刻神在这里吗？还是你只是偶尔一下想起来说哦，或者你只是做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但是你在敬拜的当中是不是真正的时时刻刻想到啊，今天神是在这里，有没有？你如果根本都没有想到，那你就根本不会有，除非神给你恩典就让你感受得到，那是很特例的事情 OK。你们来敬拜神的时候要知道是有神嘛，你一定要能够到神面前来的人是什么？是信有神。有时候你去教会都可能忘记了神是在那里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如果今天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会是什么样子？我问你，如果今天主耶稣就站在这里，就在这里，你会怎么样？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现在想法都不一样，反应会是什么？很敬畏，你吓一跳，对不对？你因为你没有准备好，你说啊，哦哦，真的、啊、OK。 你去做礼拜常常是这样， 你去崇拜的时候，你敬拜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是这样？你都没有想过神在那里，你说是不是很可笑？我们就大家演一场戏，演完了就回家了。有人唱诗，有人祷告，让你祷告。也许你说祷告的时候好像，哎，好像神在，然后其他的时间神又不晓得哪去了。还有，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会众的敬拜，我们常常看到什么？现在的教会的建筑是什么？前面有台子，对不对？有讲台，然后牧师在上面，然后有的教会大一点豪华的教会，他会给牧师特别的椅子坐在上头 OK， 然后后面有诗班，有的有诗班，有的没有诗班，然后呢底下坐一群人，对不对？坐一群信徒，圣徒，基督徒，然后开始什么？主席会上来，主席上来以后怎么样？他会跟大家说，我常常看到有的会说，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然后大家什么说平安，有的人会说早，大家是说早，然后再往下就是说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聚会，我们来唱诗。我问你，前面的序乐是干什么的？序乐是等人进来的，序乐是背景音乐 background music， 琴弹得很美，这边话讲得也很大声，哦哟，吵得不得了，大家还在讲这个讲那个，哎，你昨天买的那个东西怎么样？还有，哎，那个录像带该还给我了 ，OK， 你下礼拜带来吧，或者说，哎，等一下我有什么东西交给你，完了完了完了，结果是什么？好，再继续那个续约是续约的事情，那续约是干什么的？就是为这个作用吧。好，主席开始了，大家彼此问候，然后主席说好，我们现在唱诗歌，大家站起来就唱，然后上面有人领，我也跟着唱，我看着台上的人。有时候我就注意说那个人那个人怎么不笑呢？他怎么站在诗班里头呢？他怎么还可以带我们呢？然后要不然就说他这个人站在场面怎么他们怎么不穿旗袍呢？他们怎么搞怎么这个那个的？你在底下评论一番 OK， 你看我们在干什么。那刚刚像昨天我就讲，有的人根本从头到尾就是你大家都唱，他就欣赏，他也不唱，对，他说我不会唱，我就欣赏。我跟你讲，我在查经班里头，我没有跟你们提过，我参加美国一个叫做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我那个在我们那个城市，这很奇妙，在我们那个城市，我那个城市里头就有四个姐妹的小组，都不是小组，是大组了。我那一组是全世界最大的，650个姐妹在一起查经 OK， 其他的都至少有300多人。我先生参加的那个弟兄的查经是500多人一起查经，但是他们当然他们是分组，他们有一定的次序，每一天有规定的功课 OK， 我们都是在一起查经，那我们也都有一起唱诗这些什么东西的。我里头有一个姐妹很有意思，她是个黑人，但是她是那个好像有点不太同的黑人啊，我也说不出来，我对她就很有好感，然后她对我也很有好感，你知道为什么？他特别爱听我唱歌，他每次要站在我旁边，他说我告诉你，我爸爸他从小就教我唱圣诗，但是我就是五音不全，黑人五音不全的很少，哎，真的是不是？我跟你讲，我们中国人的嗓子特好，哎，我观察了很久，你不要说你五音不全，你很少有五音不全的，美国人还比不上我们中国人，这是我的观察啊，不一定是绝对的。但是这个姐妹很有意思，她说我不会唱，我唱出来不好听，我不敢，但是我跟着一起装模作样，我就是念，他说我就跟着一起读，他说你们唱的时候你就替我在唱，所以他就要跟我站一块儿，或者站在我前头，因为我唱的时候声音就往前去嘛，然后他就仔细的用歌词，他说我唱不好，但是我用读来赞美神，你看他的心。所以我就讲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看看你是在什么情况。所以会众敬拜的时候，我们现在来看啊，一步一步来研讨，你们提供你们的经验哈，有的时候我想不到那么多哈。我们现在讲到这些问候啦，然后大家一开始唱诗，然后我在看前面唱诗，人家那个台上也看我怎么唱诗，然后再往下还可能有什么，你们跟我说还会有什么，大概有些什么次序？
Announcement.
Oh, good idea. 好，我还没想到这个嘞，很多教会在这个时候开始，好，我们有 announcement， 所以我们先开始报告，不过在这之前可能有一个祷告，对不对？
对。
OK， 我记得不久以前我参加一个很大的教会，中国的教会，不在这里，不在北美。我真是好笑极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子。主席上去以后，唱诗完了，然后主席开始祷告，就带大家祷告嘛，开头的祷告，对不对？这很重要。你知道他开始赞美神，感谢神，然后接着下去就说：“神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都祷告完了，什么也需要代祷的每一个东西，全部都祷告完了。从这个一路祷到那个，所有该祷告的都在里头。”所以那个祷告长的，我们大家都站在那里一直等他祷告完。所以后来我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所谓的第二代的年轻人，二十几岁，他说：“哦，你说的就是那个主席，对对对，每一次他上去我们大家都哎呀，他说怎么那么长的祷告呀，从头祷到尾什么都在里头，赞美感谢，那个祈求什么都在里头，什么都有了。某某人生病了，你现在要看，请你由你医治他，我们的牧师在哪里，这些全部放在一块儿。 OK，好，这个完了可能就有一个 announcement。 announcement 是什么？有的时候还会报些什么？你们听到过 announcement 觉得很好笑的有什么？好像不太合适的有没有？有没有觉得不符合这个？有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那个次序表？次序表后面有没有印那个报告的事项？所有你们教会该活动的事项有没有印出来？大部分都有印出来以后，但是他就拿着那个次序表把它从头到尾念一次，有没有？有的是这样子就照念。哎，有的是在敬拜的最后，这个还不错，但是有很多在敬拜的中间靠前头的地方。 OK， 他就要开始报告了。 OK， 好，这个之后还会有什么？哦，先奉献啊。OK， message 之前奉献。有人说 message 讲得好的话奉献会很多，所以有的人把奉献放在 message 后面，有没有听过？如果你们没有听过，不要听我这句话哈，因为我是听过的。所以他们有的人说 no， 奉献不能放在前面，因为这个讲道讲得好的时候那奉献会很多的，因为他心受感动就会奉献得多。你把我讲的话你都放在心里，然后我们来看，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来看问题出在哪里。 OK， 好，有的人奉献了，有的不是奉献，不是奉献下一步会是什么？greeting， 哦，问候，哦，有的在一开始问候，哦，有的还有 announcement 之前也许说请大家各位站起来彼此握握手什么的，对不对？问候问候，好，有，哦，欢迎新朋友，对，还有一个一个的介绍，然后请他站起来，大家鼓掌，或者是怎么样都有，也有的不鼓掌的，就是，呀，这个每个教会的做法不同。好，有问候。等一下我都要告诉你的，你注意听啊，等一下我要告诉你，我们有些什么东西跟哪一些原则有冲突，哪一些没有冲突。好，下面一步会是什么？你刚刚说什么？嗯？哦，收主餐。你怎么也忘了？你们怎么都没提起来啊？不是每一次守主餐，是不是？
不是每次都有。
对了，有的人是每个主日守主餐，有的是什么？每个月守主餐。我跟你讲，有的教会每三个月才能守一次主餐，因为人太多了。守主餐，主餐是不是知道？波饼守圣餐就是圣餐，你有很多种说法，英文是 Lord's Supper， 或者叫做另外一个字叫 Communion。你们学几个字，以后你们万一才去美国教会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很稀奇，我搞不懂他们在干什么。Communion 就是，其实你看 Communion 这个字多好，是什么？呀、yeah, ，遗嘱的那个 OK， 所以守主餐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那个一块饼，然后一人掰一个，然后还有点那个饮料那种，然后
对，主餐怎么来的？
耶稣遇难。
我不是讲了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什么？逾越节的那个宴席当中，他们吃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主耶稣拿起来那个杯，不是第一个杯哦。他们犹太人的规矩很多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你们如果仔细去研究犹太人的逾越节，我跟你讲，你会很惊讶，耶稣基督选的那个杯都是对的，那个杯是很特别的，那个饼也很特别。OK， 呀，他那个他拿起那个杯来注谢了，然后什么他拿起那个饼来，所以都有的，都有一个典故，这都有一个目的在里头。我稍微跟你讲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饼啊，你现在有人用面包，现在有人比较方便的是用什么，那个是已经做好的小方块饼，那有的是很多种很多种，天主教教会他们也是做好的一个圆片片，对不对，那一放进口里就化了那种，为了方便他们都有成品，就是大量制造的。你知道 original 是什么，最原本的耶稣基督用的饼是什么，无效饼，就跟我们今天的苏打饼干里头没有苏打一样。因为为什么叫无效呢，苏打是效啊，它会帮忙发的，无效因为不能有罪，其实这个都是不要有污秽， OK， 所以这个无效饼呢，这个饼做出来，你今天如果去看超级市场，犹太人逾越节到的时候，那一个那个架子上面都有的，什么那些逾越节的他该用的产品都有。有一个叫 Matza， 他那个饼是一个方块的，上面就像我们吃的苏打饼干有洞的，但是它还有一个不同，它上面有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然后有洞，你知道什么，这很有意思，这个好像是一个象征，犹太人从多少年千年以前就守逾越节，神告诉摩西你们世世代代要守这个节日，这是地立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节日，最大的节日，犹太人到今天都不忘，你看犹太人多厉害，我们中国人有些东西可以改的，但是他们是绝不改这个，为什么，这个是逾越节，这是预表耶稣基督也要被杀成为羔羊。那么他们用的那个饼无效饼呢，上面一条一条，有人是这样讲，你们听啊，就是一个预表，一个代表，一条一条代表主耶稣的肋旁，那个一个一个刺，那个洞呢是刺他的肋旁，说这个饼有这么一个象征在里头，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几千年下来一直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是预表。好，那个杯也是有个预表，所以你们现在守的主餐就是圣餐，就是遵照主耶稣基督守主餐的目的是什么，主耶稣说是目的是什么，为的是纪念我， OK， 好，这些你们都知道。好，这说的有守主餐，还有什么？哦，对，我给你们解释一下，有的时候大教会有1000多人、2000人，他们有时候守主餐，光守一个主餐，光从这边派到那边，一度派完已经是什么不少时间了，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习惯，一个月守一次，甚至于3个月守一次。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你们知道初期的教会，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初期的教会他们做什么，使徒行传上面写什么，每一次他们聚会的时候都做什么，都掰饼，每一次都讲主耶稣，都有教导，怎么样，
我们在去过一个美国硕士，一个中国，从来没有做过这个，
不，我们现在
真的没有，从来没有，
我们现在就一次，
他帮我做过一次，然后我们一个中国硕士从来没有做过，就
这怎么可以，
我觉得那一天 Easter Day 觉得做那个是 special， 因为是 Easter Day 的，
对，
不知道是那个的，
这个不是为大的节日预备的，
是吗，
我跟你讲，你在家里聚会你就可以包掰饼，事实上是这样，只要你是真实敬虔的基督徒，早期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做的，是，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的教会，到今天为止，只不过我们年代久了，以后产生了很多教会自己制作出来的规矩， OK， 所以今天有很多教会不守主餐了，或者是很少守主餐。我所带的小组，我们从4年5年以前开始敬拜，我们的会众敬拜，我们每一次敬拜，我觉得我得天独厚，但是我即使再多人，我还是要坚持每一次在一起一定守主餐，因为我们在一起为了什么，我们在一起为了什么，纪念主嘛，就是要敬拜主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想念主耶稣为我所做的，然后要想念主耶稣所说的什么，他说有一天等你们要如此行，只等到什么，只等到什么，三个字，我再来，只等到我再来，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都要这样做，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主，不是因为是一个规矩，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做。好，守主餐这个明白了，不错不错，今天我们还讨论到这个问题。好，下一步可能是什么，下一个程序，守主餐完了还有什么程序，当然有很多唱诗， OK，
是 message.
那、yeah, 有的是 message 先，有的是主餐先。OK， 先开始，先他们次序有时候不一样。好，如果主餐完了，好 message。message 是怎么样呢？
先祷告一下。
哎，祷告一下 ，OK。如果在 message 之前有没有有时候有诗班献诗有没有？哎，这个很普遍。然后牧师就站上来了，首先要会说什么？刚才诗班唱得非常好，我们非常谢谢他 ，OK， 好，对，要感谢一下啊。然后就开始，有的祷告，有的不祷告，对不对？这个随他们的那个习惯。然后呢，开始讲，印在你的次序的表上也有。有时候他会告诉你，我今天要看哪一段经文，是不是？那有的是说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这都很多，这都很多。我今天都没有空跟你们讲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告诉你。什么叫做 topic 的讲道，什么叫做解经式的讲道，这不同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题目式的主题性的讲道，不多进入解经的讲道。所以但是 topic 的讲道讲得好的是非常好，讲得不好的是就糟糕了。 OK， 不过这个我没有空讨论，这个很可惜。好，讲道完了以后呢，OK， 讲到的当中什么？就是牧师讲，我们听，然后我们开始吸收，对不对？你是来听谁讲？我问你，来听牧师讲是吧？
神的话。
事实上，牧师应该是什么？是传扬神的话。你要听谁？听谁呀？你要听神，不是听他。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要怪牧师是不高兴。有很多信徒说什么？基督徒会众说什么？他说这是牧师说的嘛，你是要听牧师说的还是要听神说的？有的时候你要知道牧师是代表神说的，当然如果他讲错了那是他的问题，但是你要对啊，你的观念要对啊，你来是要听神对你说话。好，我们听讲到还有很好笑的，我也去举个例子，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听讲到的时候常常说，今天某某人要在这里就好了，你看这个道全是为他讲的。很少会说哎呀今天说的就是我呀，我们常常替人家听到，替人家说，听神说什么。我们从来很少说这个主啊，你对我说话，对我说话。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老这么让贤呢，就是替人家听，替人家听。所以你注意你有没有这个心态。好，讲到完了是什么？有一个回应的诗歌，根据讲到的主题有个回应的诗歌。好，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有的会有呼召，有觉知，加入教会或者是怎么样。还有呢？
在祷告。
在祷告，有祝福，这些都有。祝福什么？谁祝福谁啊？
牧师祝福。
哦，牧师祝福我，祝牧师祝福会众。 OK， 有啊，保罗也有祝福，对 Benediction， 对，有祝福。但是是神借着牧师为他的羊群祝福。 OK， 好，我现在很快的进入这个主题了，就是说这个 principle， 这个原则。我问你，你有没有发现有个问题？我们从头到尾都是什么？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有没有？上面有做什么，下面有回应。我问你，神在哪里？哦，神在我们中间啊。那我奉献的时候我是给教会的 OK， 然后我唱诗的时候我的满心满意想的是别的事情，或者说我就你知道我就想这个人的歌喉好不好，或什么其他东西，我都不晓得我在想什么。然后我整个所有做的事情几乎像是不像是神在这里。你如果是神在这里的话，你知道什么？我的祷告是对着他的，我的唱诗是对着他的，我即使看不到他，我知道他在这里，我唱给他听。我不是说了吗？你不是来得什么，你是来给什么？你给神了没有？所以你听讲道也是这样，你不是说今天这讲道不好啊？讲道不好，你怎么能说不好呢？这个错误在哪里？我可不可以说今天这个讲道没有用处，或怎么样？当然，也许他讲的不好，他一句神的话都没提，这个是不好的讲道。他讲了一堆仁义道德，中国的伦理传统有多好，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不好，那我没话讲。但是你的心态是什么？ 常常把牧师的讲道批评一番，因为你没有得到什么。 OK， 如果今天神真是对你说话的话，你怎么样都可以听到什么，就看你心态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讲了。我跟你说，会众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的方向是这样子的，我上刚刚不讲了吗？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我们是这个。如果说这个是会众的话，这个是台上，包括牧师，我们有一个对话，我们的会众跟台上的所有的人是一个好像在对话。 OK， 我举个例子，像牧师他会说，哦，这个诗班唱得很好。 OK， 他这个是都是平行的嘛。那我们所有想的，你现在想想看，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 announcement， 我们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在对话当中。我们在看台上唱诗，我在看台上唱诗，我跟他在对话，我在听牧师讲道，牧师对我们讲道，都是这样子的。你要改一个观念，你知不知道谁是听众？对了，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今天你去敬拜的时候，谁是听众？是我们这群坐在那里的人是听众吗？你常常以为就是你就是听众，你要看他唱诗怎么样，你要看他讲道怎么样，对不对？谁是听众？神是听众，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是听众。 OK， 不是 audience， 是神的，不是我们的。你常常怎么搞的都搞错了，是不是？好，现在我们要改成一个对的方向，是什么？是这样子的方向，我就这样子画好了，就是这样子的方向。这个对话是 vertical， 不是 horizontal， 发现没有？所以我跟你讲，我恨不得我能够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恨不得能够把教堂改一改。你知道早期的教堂是什么？早期的有很多教堂，他们的诗班是在后面的，看到没有？诗班站在前面有一个什么麻烦？像表演，然后我就是听众，我就是观众。我刚刚一直讲听众啊，我就是观众，我在观赏一台戏，看他唱的好不好，看他讲的好不好。我就是变成这样子了，大家打成一片，是这样子，水平的。现在要变成什么？垂直的。今天来到这里，神是我的，所以我就很希望我能够把教堂改一改。有时候人家叫我唱独唱，我跟他说，我能不能在后面唱？真的，我尤其讨厌拿着一个麦克风，如醉如痴的唱的，你知道，我好像在表演给所有的人看。我想到我就觉得很恐怖。这不对嘛，我不是表演给你们看的，我一个独唱的人是担任什么角色？你替我说，在敬拜当中我担任什么角色啊？哦，我是个背景。 OK， 我有一个什么样角色？少生，我成为一个带领会众敬拜的人，所以我是什么？我不是对着你，我应该怎么样转过身来领着大家一起敬拜神。我不是表演给你看的，我的歌喉好不好不干你的事，对不对？我歌喉不好，我不应该上台，我不能够乱来。你知不知道大卫选这些人才的时候都是选最精通音乐的？他不是说有心就好啦。今天的我们基督徒是标准很低啊，我有心就可以。我昨天不是提了吗？乌撒有没有心？有心啊，他真是那个约柜要掉地上，他当然他不能让他掉地上，他就用手一扶，他的心很好，但是立刻被挤死，被神自己挤死，对不对？你说有心就可以吗？小心小心，我们是太随便了。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常常讲这句话的人，你看看他是不是下过功夫？你要下功夫。发现没有，你有多少人是真的下了功夫把他最好的给神？哎，你今天为什么会在你的单位，在你的学术界，在你都要变成拼命加强去参加 conference， 去做这个去做那个，拼命做实验做研究，然后你要干什么？你要达到最好的，然后出一个 paper， 然后把这个东西最好的拿出来， 为什么我们今天给神就说我有心就好了？我不懂哎，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这么随便呢？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也不怪你，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社会是什么？说要快，没时间等你。我宁可学个吉他，马上就有结果的，我哪里能等上10年让你把小提琴练出来啊？可是我跟你讲，神要的，我们给神的应该是最好的，应该是有 quality 的，你不觉得吗？至少你不要管别人，你管你自己。你说我有没有把我最好的给神？有没有？还是说我有心就可以了，自己给自己找个借口就好了？说因为我要服侍嘛，我要服侍。乌撒要不要服侍？他愿意做啊，但是他没有照着神的规矩来做。OK， 我们要献上的时候献最好的。所以如果是 vertical 的话是怎么样？所以我常常说，如果我希望诗班在后面，他们把那个诗歌就带出来的时候多美啊，能够带着我们会众敬拜，非常非常的好。很
当然他们也唱很多民谣，但是他唱圣歌的时候，我儿子有一次一听那个，他说他那时候很小啊，我没有教育过他什么东西，他就说妈咪，为什么这个歌让我感觉我跟天堂很近？他是很自然产生的。你有没有过这个经验？你有没有听到过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突然你觉得他把你好像带到了神很至善至美的境界？有没有？我们崇拜应该是这样，不是带到肉体魂的阶段，是要把你带到灵的阶段。我们这种经验不多，但是我跟你讲，我自从我儿子跟我讲过以后，我绝不忽略小孩子的这种，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那种能够感应的那种能力，绝对有。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教过他，他就自然而然会说这个音乐让我觉得，我想，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我现在带的儿童诗班是1、2年级的，有一次我就给他们听两个不同的音乐，有一个音乐呢是，你知道有一些音是切分音的 ，OK， 那么他就那个音乐听起来就像你现今听的一些音乐一样的，很有节奏的，听，你知道，然后那小孩我就说好，你们就听这个，然后告诉我他让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再放一个像今天杨歌芳一样拉的小提琴的诗歌，很优美的。OK， 那首歌是我们唱，我不是说小提琴的，是像那一类的歌。结果就让小孩子听，我叫他们分享。我说这个歌给你的感觉是什么？那个歌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就讨论。结果后来我说好。他们觉得当然截然不同啊，他们会给我很多，小孩子很可爱，给我很多的那个他们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就说，如果你现在能开车，你要用哪一个音乐？哪一个音乐可以帮助你好好开车？小孩子异口同声告诉我，我要那个很美的音乐。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音乐啊，搞不好我都没有心开车了。他说因为，好，你在美国社会有没有看到那些开车的？所以有人跟我讲过，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他说你要买二手车的话，你要看前面那个车主啊，他常常听哪一个电台，听哪一种音乐有影响。所以有的人说你应该买老太太的车，因为他很平静，他的车子就不会乱七八糟。我跟你讲，这个当然这我有点牵涉比较远一点到音乐了，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音乐是在我们敬拜当中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后我们也许还会再谈一点，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譬如跳舞了，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谈。OK， 好，我现在跟你们讲的就是主要要讲这个原则。我今天所有做的事情是献给，是不是对着神给的？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很不愿意到教会去献诗。在我们教会，我有很多，我的教会是美国大教会，因为我都是唱英文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要我去献诗，但是我有时候常常想讲，我不献诗，我拒绝过很多很多次，我也不努力去争取。你知道为什么？我很怕站在那里，别人把我当歌星， 你不要以为在教会人家不把你当歌星啊，会的。但是后来我还要人家我来劝我，才说你不要怕。他说不会的，他们这些人看你平时的，这真的是那个牧师跟我讲，他说他看你平时的行为，他不会把你当歌星。我是因为这样讲我才现实的，有一次我就是这样现实的呀，因为我要知道底下的人怎么听的，我可不愿意他这样乱随便把我这样当成。我觉得我最感动的一次就是，我觉得我值回我的票价，值回我的努力，值回我在神面前所摆上的，就是我有一次献完诗，我其实每一次献完诗都差不多是这样。我献诗完了之后，有一个老姐妹啊，其实不只是她，那个老姐妹特别走上来抱着我，她说：“我听完你唱诗，我已经敬拜完了，我可以说阿们回家了。”因为在敬拜的当中，在你给献诗、你在唱诗的当中、你在祷告的当中，你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如果只是说让他，如果我唱完了以后我拼命说，我心里一直在想，都没有人说我唱得好，我今天唱的是不是不好啊，什么什么的，我如果希望人家称赞我，我就出问题了。所以为什么我也不献诗，就是这样，我不想犯错。少做少错，是不是呀？有时候会这样，因为我跟你讲，我把带着会众敬拜这件事情看得很严肃，我不把它当一件等同的事，因为我要在神面前负责，你们都不负责，我要负责。 OK， 所以这个事情是我跟你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我这样想的。好，所以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么牧师如果称赞诗班，譬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算我们拿一个独唱来讲好了，这个女的呢，独唱，这个姐妹独唱完了，唱的时候拿着麦克风唱完了以后非常美，在人听都是很美的歌。唱完以后牧师说：“哎呀，我们非常谢谢这位姐妹，你看她声音多美，她声音实在是很好。”又讲了一堆赞美她的话。我跟你讲，没有必要。为什么？今天如果是 vertical 的话是什么？你不要管人嘛，你为什么要这么在乎人？我们现在人呢、啊，就中国人也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他太在乎人了，所以他一定要在敬拜开始，序乐哒哒哒哒过来以后，马上开始要什么欢迎新朋友。他因为他不想让你觉得来到这里以后是被冷落了。我跟你讲，这个合不合这个原则？它不是 vertical 的，你欢迎新朋友，你不需要嘛？他来了以后，我跟你讲啊，你欢迎新朋友也没有用。如果你的会众啊不懂得接待，不懂在散会以后跟他很亲热的、真正的跟他交谈，你欢迎他也没有用。这个是形式，你真正要的是训练你的会众，训练基督徒怎么样真心真意的去欢迎那些新来的。哎呀，真是爱他，让他觉得感到有关怀。你在这里报告，有的人还很害怕嘞，他想想你不要讲我是，你不要把我叫我站起来，我还要被介绍一番，他还觉得挺难过的。美国人有哦，他叫你不要介绍他，他不习惯。注意这个原则，你在敬拜的当中永远注意这个原则，你就没有错。OK， 我们今天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向神，所以你看序乐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一点一点的来。序乐的目的是什么？安静人的心。可是在这个之前，我要问你一句话：你那天去的时候准备好了没有啊？你那天走进教会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啊？你是要去敬拜神，还是要去说我要办成什么事啊？所以我跟你讲，美国教会也是一样，美国教会常常进去的时候，我常坐下来还听那两个人哇啦哇啦讲话谈 football， 那个昨天的足球赛怎么样， OK， 哪一个队赢了哪个队输了，然后那边我不昨天也讲，有人谈股票，对，中国人一见面很爱谈股票的， OK， 房地产、房子、车子，一天到晚都这些事情。你准备好了？你为什么来的时候你是来敬拜神的，还是来跟人谈话的？你看我们很容易就进到水平线，对不对？水平的这个方向， 我们又忘了。序乐是干什么？不是你的背景音乐。序乐是帮助你安静在神的面前，能够帮助你敬拜神。报告能不能帮助你敬拜神？我想你还是放在后面比较好，我的建议。当然你不要回去以后就跟你牧师去吵去啊， OK， 你不要回去说我在那里学的，有一个人叫周瑞芳，他说的他以后要来找我算账。 OK， 你不能回去就想改革教会啊，他们有他们的习惯，但是你要明白。 OK OK， 这个是这个你要先跟你们说清楚。 OK， 像所有的这些东西，手主餐，还有唱诗，你唱诗的时候你真的是一面唱一面就把那个敬拜就献给神了，这是最好的。所以唱诗是一个非常好。祷告的时候，我昨天不也说了吗，你听一个人祷告，你马上听得出来他在跟谁祷告。你有没有听过一种祷告，就是会众的祷，带领会众的祷告，是他是对着你祷告的，有没有？他错了，你不要犯这个错。你祷告的时候是带领会众一起祷告，对着主耶稣，对着我们的神祷告，你不要搞错了。你一听，我跟你讲，所以你现在，我现在也是糟糕。你们这一堂完了之后回去很会 criticize 了，因为有人说哦，他这个祷告不对。OK，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很容易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真理，知道原则以后，你自己就能够判断。以前你是不能判断的人。OK， 现在你能够看，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我告诉你，你听一听你自己的祷告，你一开口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祷告的，你自己会知道。有的人祷告的时候说，祷告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很乱。一会儿好像对着耶稣，一会儿又好像那耶稣好像又变成了怎么讲，我就说哦，一会儿就说什么，我说不出来。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一个什么很好的例子，你们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意思，就是他有时候很混乱，好像一会儿对着主耶稣，一会儿又对着我们，就这样子很凌乱的在祷告。事实上不是的，不应该是这样。好，我现在讲到我刚刚讲的一个长的不得了的祷告，什么能够祷告的都祷进去了。这个的错误在哪里呢？这个错误可能我要留在最后，我是不是最后告诉你们，现告你们也行。 OK， 没关系。 OK， 我们就直接讲这个祷告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对祷告不明白，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不会赞美神，其实一开始就是要赞美神。 OK， 把所有的赞美献给神。 OK， 今天其实你不赞美神，天上有天使赞美神。 OK， 我们今天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因为我们可以一同赞美神。 OK， 不是说我们这个在一起哇多好，我们在一起多了不起，感受多好，好温暖哦。这不是神救你的目的，神就你要彼此相爱，但是不是要你感觉很好。神是要你什么？把你应当给的赞美给他，每一天都给，星期天一起给。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敬拜的时候最好的就是什么，从牧师到带领敬拜的主席，所有的人祷告的时候是有一个赞美的祷告，直接的祷告。祷告不是祷告给会众的，它是祷告给神的。你看，你在这个原则之下，你现在能够明白了吧？下一次你有机会服侍神，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原则。你要带领着大家，把他们都带到神面前去。我跟你讲，一定讨神的喜悦。OK， 你不要担心你做的好不好，这个其次，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而且你所有东西都是要用最好的给他下功夫。有的人说好，那我现在讲到祷告了。我现在想到什么就跟你说什么哈，反正都在这个崇拜的范围之内。有的人说我不要祷，不要准备嘛，因为你准备了没有圣灵的感动啊。圣灵，我要随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所以我不要准备。这个话错误在哪里？你们能不能够反驳我？
你也应该准备，不准备有的人讲话七七八八。
OK， 可是有的人就会说 我就是不要准备，因为圣灵会感动我，我在随着圣灵感动说出来的才是最好的。有人这样说，是不是？所以他不准备。我跟你讲，这都是找借口。你看有几个是所谓的随着圣灵的感动能够把那个祷告那个寥寥无几，那是我跟你讲他受过长期的训练。你啊，你也要训练啊。我跟你讲，我现在告诉你，你怎么反驳我？你可以说，你做准备难道就不是圣灵的感动吗？你如果好好准备，圣灵就不能感动你吗？谁说的？圣灵在你好好做准备的时候，你求圣灵帮助你，圣灵不能帮助你吗？你为什么限制神一定要在那个时候来感动你？这是你想出来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永远是说你要好好的准备，对不对？你要好好的准备，什么事情都是要献上最好的，你要做准备，圣灵可以帮你准备好。我有很多的教授，他们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带领会众敬拜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那个祷告啊，他甚至于他是拿着他那一张准备好的纸，所以有时候你会说，哎呀，你看他祷告还带着张纸上去，这个人祷告不行，他没有这个本事。谁说的？我们最羡慕的本事是说什么都不靠上去就能导出来，导得真是漂亮的不得了，我们可能都羡慕这种，对不对？我靠你，我看过很多很好的带领崇拜的人，他们把那个祷告祷词都写好了，我跟你讲，他祷出来的时候，这是他下了功夫在神面前努力准备的。谁说不好？我常常受感动，有的甚至于什么把它背下来。所以我们不要限制圣灵，谁说圣灵是一定要当时 spontaneous 的才出来的？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说。 OK， 圣经只有告诉我们，你永远不知道那个人会问你什么问题，所以如果他要问你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要靠圣灵来回答他。但是祷告的话，你还没有受过很多训练，你最好赶快训练训练自己，好好下功夫，你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最好的准备，来准备赞美的祷告？多读诗篇，你就用诗篇，其实你 copy 没有关系，你就照着诗篇的祷词来祷，神不会见怪，神会很喜悦，因为大卫是我们的榜样，你就用诗篇来带会众祷告，绝对错不了。你自己在那边拼命想出来的，搞不好神学上还不对，然后把大家就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到坑里去，你就完了。 OK， 是不是？好，所以我建议你们常常就拿着诗本。我跟你讲，我很感动，现在我想起来，有一个当年的是一个高级的干部，他这个高干在到了美国之后呢，受到他主要能够信主，是因为他感受到美国人中国人对他的爱，然后我们后来跟他讲福音，到最后他决志了，他就在那个六四之前决志的，他是访问学者。但是我跟你讲，他决志以后，我们第一次在一起祷告，你知道多没有人教他哎，我常常觉得神真是奇妙，神自己会带领他的儿女。他那次就把圣经，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你知道他什么？他自己把圣经打开，用诗篇在祷告，你看多美，我就没看过别人这样做过。我的意思说，我接触的这些小组，但他就这样做，你说他有什么不好？好的不得了，他的祷词一定是对的，他用神的话祷告回去，比你的话要美得多了。 OK， 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样赞美的祷告，请你用诗篇，就用诗篇来祷告，绝对错不了，而且非常好，你越用你就会越知道怎么样赞美。好，这些我们基本上提到了很多，讲到牧师这些称赞什么，这些都是 vertical 的，不要做。 OK， 我们彼此的这些事情留到最后， 没有关系的，你有足够的时间，你看哪绝对有足够的时间。因为什么？你如果在那边一起就切断了，你就一直切断，你中间有一个报告就把那个这个 flow 就切断了。你本来是已经续约把你带到，哎呀大家都好安静了，续约全部都带到神面前了，然后一下子咔啦又把它拉到水平，然后再把它抓回来，再拉回来对神，然后咔啦一下又到了那里。所以我们永远是这样拉拉扯扯，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整个敬拜就觉得很难受，你就没办法集中。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了，你们把这个就你自己放到你自己的经验里头去看，然后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够这样子来敬拜神。 OK， 好，你们有什么的我没有 cover 到的，你想到的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有什么讲到这些崇拜了什么的，我不是都讲了，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哦，默祷，什么时候默祷？一开始默祷，散会默祷，中间有没有默祷？哦，你只要不要永远不说就好。有的基督徒是很多年，你有没有碰到过？我碰到过，他一生没有开声祷告过。有啊，我碰到过。你讲的默祷不是这个吧？是，就是不开声，不开口。因为你不习惯 ，OK， 因为你不习惯。然后呢，这个还牵扯到很多。有时候默祷，像这种场合的话，你默祷，人家也不知道你在祷什么，对不对？你如果要跟会众一起祷告的时候，你说，你知我知就好了，我们永远都不要讲话，哪有这样事？你跟你这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说，哎，过来坐坐啊。然后他进来以后，你说什么？你知我知就好，不要讲。此时无声胜有声，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不是正常。那个是很偶然，但是不是正常，对不对？你所以会觉得不习，这就是不习惯、不自然。你久了以后就会习惯。我现在跟你讲，你现在会不会赞美的祷告？你知道怎么去学，不要怕。就是你怕讲错，对不对？为什么你不敢开口？是因为怕讲错，怕人家笑你，讲不清楚嘛，不知道怎么说嘛。那我现在跟你说，赞美的祷告，你就用诗篇，你不就有一个办法了吗？你如果要带祷，你就把带祷的目的搞清楚，怎么样为人带祷，这个都是我们永远要学的功课。你们在教会里经常的要学，学会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慢慢学。不要停留在原来的最起初开端的地步，要长大 ，OK， 要每一天长大。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上帝知道你们一切的想法，即使你不说话，他也知道你在想什么。那既然这样子，你就不要说实话，他都知道。
对啊，那所以啊，我就说嘛，那我们这个朋友在一起，何必要说？group 的祷告，不管你个人祷告也是一样，你在神面前可以静默无声，可以。但是呢，我很少看到一个基督徒他是经常的默祷。经常默祷的人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试过默祷会很难控制你的思想？默祷的时候，撒旦魔鬼常常会来找你的麻烦。因为为什么？你的思虑是很奇怪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思想，我们这个思维，就是这个意念呐、啊，可以从地球西边到地球东边，哇，不得了！你这个可以是全世界旅行的，可不可以？我跟你讲，默祷可以从这里到那里，还有一些你不该想的事情会突然进来，你能不能抵挡啊？常常不能抵挡。不是，是说默祷有它的困难。我不鼓励人永远默祷，或者是经常默祷。我鼓励人开声祷告。 因为我的经验是，我的意念是很浮动的，我常常从这里跳，我常常默祷的时候，我没办法很清楚的、很专心的有一个轨道可行，是常常是跳来跳去的，这个是我的困难。你如果完全没有这个困难，那我是很惊讶就是了，因为我们几乎都是这样的经验，而且正常的，就是说正常的基督徒不会永远默祷，不会大多时候默祷，开声祷告帮助你专心，这是好处。OK。我常常不一定跪下来祷告，不一定坐着祷告，不一定什么，有时候我走路祷告，我就是在房间里走着开声祷告，我是喜欢开声祷告，我不喜欢默祷，因为默祷对我来说不合适，但是在会众敬拜的时候有默祷的时间，他给你一个很安静的时间。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众的时候在一起不一样，因为你会众如果有祷告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有一个人领着你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不一定只要永远要有人领我祷告。我大学的时候我很羡慕天主教，我是五年级就信主，但是我就一直对天主教有好感，大概受电影的影响，我很想当修女，我觉得那个真是很多好多高超的一种境界啊！我把我自己献给神，然后不结婚，然后你知道多好，一辈子就是给神了，我是很羡慕那个境界，所以我对天主教就很羡慕。我就觉得我的想象总觉得，哎呀，那个他们那种庄严，对神的那种敬爱什么的，我很喜欢，我一点都不觉得很害怕。所以有一次我大学，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去参加子夜弥撒，因为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很不喜欢基督教会的基督一般所谓的 Protestant， 就说不是，就说福音派教会的他们那个庆祝圣诞节。并没有错，但是好像我想寻找那种平安夜真正应该有的平安，你知道吧？我那种宁静，我不想一团吵杂，然后好像就回家了。有的人甚至还去跳舞去了，是不是？好像圣诞节是应该这样过，我就觉得很不满足，所以我就去了一个天主教的教会参加子夜弥撒，气氛很好，但是我大失所望而归。为什么？那个是已经很多年以前了。这样算的话是20多年，已经将近30年以前了。我去的那个子夜弥撒，你知道他们还用拉丁文，然后呢他们是带着你祷告，你从来不需要开口，你从来没有机会要可以自己想一些事情，从读经什么读经祷告所有东西都是他在替你做，你都不做的，你不做的。他们有说你请你打开神的话哪里，我们一起来读，没有的，他都替你说完了。所以我在那里就是哦，他就叫我鞠躬，我鞠躬，他要我做什么做什么，跪下我跪下，祷告他全都替我做了，我像个小木偶一样的。我不晓得，至少这个是我的观点哈，这是我的观点。我就觉得我没有机会，我真的是可以我自己跟神，但是我很喜欢他们的气氛，非常安静，我很喜欢，我就恨不得我们教会是不是能够一起，能不能平衡一下。可是有时候不太容易找到，我们常常是走极端呢。OK， 现在是讲到这个，就说默祷，我们提出来这些，还有呢？
就一个就是，比如说牧师引导大伙，他替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你可以不可以自己就在下面你再祷告一些，就说比较跟你切身的事，你在下面，他上面大声祷告，你在下面或者默祷或者小声祷告。
可以，可以。你只要跟他同心就行，你不要跟他倒相反就行。
就
是对，我知道
不是相同事，但
没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这个祷告是赞美的祷告，你就集中在赞美上。如果这个祷告有没有，你们在你们的次序表上，有时候是有赞美的祷告，有的是什么慕祷，有没有慕祷是什么意思？牧导是一个牧羊人，就是一个牧者的，他对他底下羊群的一种祷告。这个牧导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好像你知道，就是一种关怀的祷告。这个时候可以为，譬如说我们一个姐妹真是病痛的不得了了，现在正在医院受苦，那么我们所以这个牧师就特别为他祷告，这是一种牧导。还有这个牧导可能说为哪一个人好像已经 快要接近信主了或者什么，他可以这样祷告，他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这都是一种代求，因为他是一个牧者的身份来为整个人整个会众祷告，可以的。但是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是一定的，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大杂烩，你有一个很清楚，它就是有的次序的。所以我没有，我今天我是每年是在有时候在美东或美西，我们有这个音乐营，我们就讲崇拜的时候，我们就会实际的讲到一些像这样子的东西，就说你整个崇拜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呀，这我们都会，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设计了。那这里我没有办法教你那么多，我们只能够讨论一些很基本的问题。所以赞美是赞美，你知不知道赞美是不是感谢？赞美是不是感谢？赞美跟感谢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们来想一想。
赞美不会有什么事情，发自内心的赞美。
对，赞美是针对着神的属性，说神啊，你是多么的信实。这个不是感谢，这个是一种赞美。还有。神啊，我的心敬畏你，或者我的心爱慕你，这种直接的说出来我心里的这种赞美，这就是赞美嘛，仰慕。你如果一个人跟你讲我爱你，我爱你，因为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哪一个比较好？如果说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看到你我就喜欢，我就是爱你，两个不一样。哎，一个是说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我爱你，或者说我只要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你为我做了些什么，这个是感谢。感谢通常是讲耶和华为我们做成就的大功，他做过些什么奇妙的事情，这个时候你献上感谢，因为他的作为你献上感谢，这个是感谢。但是你讲赞美的话是什么？直截了当的赞美，我们中国人最不会，你学不会。因为我以前也觉得读诗篇好肉麻啊，我以前怎么样都就觉得啊，大卫怎么能讲得出来呢？我就讲不出来。可是我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什么是赞美，什么是感谢。因为我现在常常有时候跟一个基督徒讲说，我们现在是赞美的祷告，但是他一开口就是感谢。神啊，我感谢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更普遍看到的是感谢还没两句的马上就说我们求你怎么样。 OK， 赞美跟求差太，然后你要考虑到其他一起敬拜的人我们有没有困难，你不要给太多弟兄造成困难。神造我们你这东西不能避免的，晓不晓得？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推卸责任，因为我们也要小心穿着。为什么就今天中东妇女到现在都蒙纱，而且真的是穿黑的？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在美国的社会你很容易走上这个，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刚才没想到这些哈，但是真的很抱歉，我怎么会就差了这么多的时间，昨天我们控制的还算好，今天位置差得太远了。 OK， 但是你们今天能够掌握住一个原则，就是敬拜是给神的，所有都是给神的，是 vertical 不是 horizontal。 OK， 好，我们一起有一个很短的祷告。主啊，孩子是一个不配的器皿，在这里愿意尽心尽力地把您的真理传达给我们在这里每一位有心寻求的弟兄姐妹。主，愿您亲自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有一颗心愿意把我们最好的献给您，而且照着您的意思来敬拜您。主，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而且有一颗顺服的心，照您的意思，不要照我们的意思。让我们每一天都学这个功课，愿你今天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明白您自己站在我们心门外呼唤我们，呼唤我们给您跟您有一段愉快的 敬拜的时间，美好的亲密的关系，帮助我们每一天思考这些问题，也帮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对我们的教会有造就。谢谢您的恩典，孩子在您面前的祷告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